养老金问题冲热搜，央视辟谣自我打面。高铁产能过剩，26高铁站弃用。台湾艺人被迫表态，赖清德不会是最后一次。泽连斯基赴中美首脑参加乌和平峰会。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5月28号星期二。
柏林是一座现代科技和历史文化古今辉映的城市，柏林墙如同德国历史上深深的烙印，它的走向、形成和倒塌无言地道尽了自由的弥足珍贵。希望之声组织的历史巨变、文化名胜、湖光山色的欧洲之旅就从柏林这座名城开始，10天9夜游览德国、捷克、奥地利三个国家。这条线路既充满历史和文化的内涵，又领略了建筑古迹和阿尔卑斯山的绝美风光，真是美不胜收。6月就出发，由希望之声主持人为你亲自讲解。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机会难得，快点报名希望之旅10天9夜的欧洲之行啦。
5月25号，官媒央视辟谣中国养老金储备不足的新闻冲上热搜。央视报道一开篇就说，最近网上出现一些关于养老金储备不足、近期有大规模退保现象的热议，这样这些讲法是否准确？央视随后借专家闸口否认这些网上讲法，并威胁港有人故意传播虚假消息，制造紧张焦虑。中共治下，谣言往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央视这次辟谣反倒更叫人担心。有网友说，不辟谣我可能仲信，亦有人犀利提问，不讲谣言只讲逻辑，80、90后的人这么多，而20后人口急剧下降，到时候一个年轻人养两个老人，钱从哪里来？既然养老金够用，为什么还一直延迟退休呢？海外社媒上有人发文提出，央视这篇辟谣报道声称养老金储备20年来从未动用过，但新闻网2016年一则旧文就讲，有800亿养老金不知所踪，尤其是2010年以后每年被挪用的金额100亿、200亿地增长，到2014年被挪用金额已经增长到800亿，国家媒体互相打面，你说该相信哪个？另外，中国养老金缺口将在2028年扩大，在2035年耗尽的预测来自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这篇文章问到，社科院发布的科学数据都算造谣，你宁愿相信喇叭亦都不相信数字。文章作者表示，我提醒中国大陆民众注意，央视这个报道是为了维稳，因为近几年出现大规模退保，年轻人亦不愿意缴纳养老金，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这个缺口不是你主动缴纳就可以填上，你几百元几百元咁交，国家几百亿几百亿咁乱用，这种漏洞是无底洞，你填不满的。留言区有网友进一步表示，社科院发布养老金精算报告，预告养老金在2035年耗尽时，中国的生育问题还未显现，经济还在平稳区间，如果将这两样放在模型里面，都不用2035年，可能5年后养老金就会出问题。社科院这份养老金精算报告是在2019年发布，但疫情3年以来，房地产崩盘带动中国经济直线下坠。独立媒体人蔡晨坤27号发文讲，一叶知秋睇中国经济现状。蔡晨坤同中部地区一个农业大院的老税务闲聊，话今年前4个月先完成税收1200多万元，根本唔够，全院10000多公务员需要国家每年财政转移支付30多亿元先得。但财政转移经常出现支付困难，这个院 原本有几家陶瓷厂、水泥厂，每年仲能够贡献几千万税收，如今都倒闭啦，一分钱嘅税都冇。原来繁荣嘅经贸喺网络经济冲击下变得极其萧条，县城经济只剩下廉价餐饮同埋理发服务业，街头最多嘅系药店，但税收寥寥无几。土地财政最多是卖地收入超过十亿，而家一块地都卖唔出去，县城到处都系烂尾楼。全县今年前四个月先交易20多套房，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退休人员拿不到养老金，公务员工资亦都没办法发放。美国南卡罗纳州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去年在精英论坛表示，共产党实际上没什么办法可以真正解决养老金问题，就是用财政来补贴这个大窿，但在印钱的同时亦会加剧中国的通货膨胀，其实也是一种自杀行为。过去十几年来，中共大量兴建高铁车站，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至少有26个站点处于闲置状态。学者认为，中共盲目发展的基建造成高铁产能过剩，进入死循环。中国媒体近日披露，目前中国至少有26个高铁站建成后，因位置偏僻、周边配套不足、客流量低等缘故，处于未启用或者关停状态。13年前就已完工的南京紫金山东站、红岗浦站至今没有投入使用，2012年建成的海南同乐站，还有2016年和17年完工的云南骏宁东站和扬中站等，亦一直处于闲置状态。辽宁丹东西站、苏州花桥站、郑州贾鲁河站、南曹站和武汉普安站等20个高铁站，则是在短暂投运后被关停至今。2023年7月，投资超过4000万元、建成7年多却未能投入使用的海南儋州海头高铁站，曾引发广泛关注。当时海南省发改委讲，铁路部门认为海头站日客流量不足100人，如开通运营预计会造成每年500万元亏损。去年底，海头站在舆论压力下投入使用，但日后是否会因客流不足关停亦不知。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7号采访了原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中共为了经济大的发展，数字上好看，在基础建设上，这种所谓多同快的这种想法，很多不需要的项目亦在这个过程中上来了。高铁在一些比较偏远的或者欠发达地区根本就不需要这种高铁，亦都被建立起来了，一是就营运不起来，一是就营运了以后最后停止，最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客流，那就等于没有收入。那你任何一个好像高铁这种高消费的、这种高投入的、高投资的、还要高维护的，如果没有人去乘坐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亏损。李元华认为建高铁助长了贪腐，整个高铁楼只有6%赚钱，94%实际上都在这赔钱，开得越多赔得越多，就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为什么有这种状况？因为中共的官员他特别希望有大的项目、大的投资，越大的投资、越大的项目，他们才可以贪越多的钱。高铁需要投入巨资，这里里面可贪可腐的地方太多了，所以他们就愿意从上到下，上边就想用这些来拉动经济，下边是因为有大的项目可以贪图更多的钱。李元华说，高铁实际上亦是一种产能过剩，它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过剩，没有市场需求，没有消费基础，但是它还要维护网络、维护站点，现在就陷入债务危机，债务累累。中共一直吹嘘所谓的体制优势可以办大事情，甚至亦吹嘘它那些高铁厉害了我的国，耻笑西方的自由社会，好像没有好像蜘蛛网那种高铁。实际很多国家他们用飞机或者用长途巴士或者开车，根本就没有必要去修高铁， 所以大家不收高铁，是因为没有这种需求，每收一公里就是 1.5 亿，所以它这种遍布的好像蜘蛛网似的这种高铁，那就等于它是使得这种高铁公司用万亿来计算的这种债务，不光是说是产能过剩，实际上它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越使用越赔钱，那如果不用还赔少一些。中共央视日前发布声明，表示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亦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之后不少台湾艺人纷纷表态，对此总统赖清德26号表示，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到中国被迫政治表态，这个不是第一次，亦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请国人谅解。重要的是文化工作者心想的是什么？赖清德表示，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到中国被迫政治表态，这个不是第一次，亦应该不会是最后一次。每次台湾的文化工作者在他人的屋檐下承受压力，他都感到非常的不舍。赖清德说，亦请国人能够了解，在别人的屋檐下，文化工作者讲什么内容固然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心想的是什么，应该给予谅解，他会继续努力守护国家，让国家继续进步，让文化工作者能有更好的发展。五月天近日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办演唱会，在共军还台军演之际，主唱阿信24号在演唱会上脱口，我们中国人到北京就要吃烤鸭，类似向中共表态，引发关注。不少台湾粉丝对五月天的表态感到失望，直呼原来还以为你们不一样。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中央大学客家学院社会和文化研究学系讲师黄文山，五月天为什么会表态，原因是因为五月天现在正在中国大陆演出，他在北京，他的所有应该是10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他所有的票已经卖完了，他如果不做这件事情，他要面临的是整个公司可能会超过50亿的赔偿。所以为什么总统会说这句话，请大家体谅，因为他站在别人的屋檐上不得不低头。国民党立委许宇恩表示，看到艺人因两岸政治紧张需要表态，着实令人不舍，希望中共能克制情绪，不要公审台湾艺人，让音乐归音乐，文化归文化，政治归政治，朝有利两岸人民的方向正面发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呼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出席下月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前一日，七大工业国集团驻七财长举行峰会，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乌克兰和平峰会将于6月15到16号在瑞士中部城市留森举行。泽连斯基发视频呼吁参与这场全球致力促进和平的峰会，特别是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会。瑞士政府表示已邀请160个代表团与会，但当事国之一的俄罗斯不会出席。泽连斯基表示，目前已有超过80国确认会派员出席。谢田2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真正需要参与解决战争议题，至少需要有四方参加，俄罗斯、乌克兰、中共和美国，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是绝对对立的，但中共和美国是分别站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背后。而现在这个峰会，首先他不会邀请普京参加，普京现在亦不承认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合法首脑，因为他的任期已经结束了，而普京肯定是不会去的，习近平亦都不会去。拜登上一次为了乌克兰军事援助已经费了很大的力，好不容易通过这个法案，现在泽连斯基无非是想要更多的钱，要更多的军火，去的那些80多个国家 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国家，没什么真正用处，因为背后真正对这场战争支持钱和支持军售军火的就是美国和中国中共。当然泽连斯基的目的是想搞起来更多的国际支持。就在泽连斯基向美中发出呼吁的前一日，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25号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举行。美国最新提议，七国集团可为乌克兰提供一笔贷款，这笔贷款来自被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利息，这笔贷款的金额可能约500亿美元。欧盟国家对此持谨慎立场，因为美国的提议纳入了未来的利息，而利率的变化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局势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目前欧盟已批准将已经产生的可用利息中的 90%转入用于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及培训资金的欧盟基金，剩余 10% 则将用于乌克兰被摧毁的基础设施重建等。这笔资金预计在2027年将达150到200亿欧元。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就系对我哋最大嘅支持。再见。